大家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第14课，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1到22节。弟兄姊妹，我曾经辅导过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生活当中有一些很美好的见证，一家人都被主得着，然后常常的快跑跟随神，被圣灵充满，也是为主大发热心的做工。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喜乐，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和家庭也有很大的改变。即使有难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有难处，有的时候有苦难，但是在神的同在和帮助当中，靠着基督的能力和恩典，他们也是能够平安的度过。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例子，也同时还有一些消极的例子。就是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无论他们道听了多少，经文有多熟悉，但是生命很难有改变，甚至有的时候，因为长期的在这种状态下面，他们会退后疲乏，有的时候连来趟教会聚会都觉得很勉强。那我看到这两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在问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同样是听到的人，同样是神所拣选的蒙恩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这么的，像好土一样？有的人的心就是硬生生的被各种的荆棘和私欲夹住了，然后信心不能增长。当然，终极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比喻，一个是好土，一个是被道被夹住了。但我还发现说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状况是我很想成为好土，但是我就是不得启发，而且甚至时候有很多时候还很软弱。那像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再看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些信心伟人，我们的现实情况跟他们相差的这么远，怎么样才能做有信心的人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旧约时代，他们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他们比我们更有信心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比他们更加有福的原因是，整本圣经已经把所有的信息向我们启示了，所以我们有比他们更加丰富的这个知识来明白神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你可以更加容易的顺服神的道理，因为你已经看到整个图画，有一些奥秘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还是隐藏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你自己要不要顺服真理。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想做希伯来书里面所形容的这种信心，要效法他们的榜样的话，我觉得起码有三点是要做到的，这是最简单的三点。第一就是顺服真理。顺服真理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明白神是喜欢什么的，他是不喜欢什么的，然后他为什么要造你，对吗？他对你未来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做。很多的真理，它其实是需要你用简单的这种信念，还有行动能力做出来的。你做了你就蒙福，你不做你就走旷野。虽然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上帝一定不会让你，沦落到这种最后沦落到这种毁灭和堕落当中，他一定会拯救你，对吗？但是走旷野的滋味是不好受的。那里经文上也常常讲说，我们饥渴，我们饥饿，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用你简单的信念，认认真真的顺服神是很重要的。比方讲说，神说你不可停止聚会，神说你要多方祷告祈求，神说你要看他人比自己强，这些字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复杂的，没有什么那种超自然的东西，你就是简简单单的顺服。所以经文里面才讲着说，我们是像小孩子一样，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跟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啊，弟兄姊妹。第二件事情就是思念天上的事情，因为你的心思意念是需要跟上帝同心合意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而不是说，哎，你信了主，马上把你接到天上去，对吧？如果说你已经得到救恩了，他可以在你生命最后一秒钟来救赎你，然后你就可以马上进天国了。目前我们还存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目的是他为我们死，然后我们要为他活。那你怎么为他活呢？你都不想他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明白如何来为主活呢？ 所以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情。第三件事情是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效法主。强调说我们因着信仰，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做舍己，就开始用行动来呼召，来回应神的呼召了。所以说基本上你做到这三点，很自然的你这个有能力的福音啊，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彰显，然后你才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样，如因返老还童，凡事都与神同在。你言行当中会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也就是说凡是敬畏神的人，或者说寻求神的人，他能够感受到你里面的生命力是不一样的，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跟你自己的道德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心里有圣灵的同在，然后因为你顺服神，向着自己而死，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效法主，其实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力能通过你透露出来，别人能感觉得到你是不一样的。那是跟非信徒的那种做好事啊，那种提升他们的这种道德水准，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的这种生命的能力是超自然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哈？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查经，我做这些铺垫跟延伸的目的是说，我们其实学习圣经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圣经当中的道理应用在生活当中。就像经文上所说的一样，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无论你今天是在学哪一部书，最终你是要觉得扎心，要被引到神的面前。如果需要悔改的地方你要悔改，如果你觉得需要快跑跟随的地方你要赶紧了，如果你需要感恩的地方你要向神献上你感恩的祭。就是神的每一篇道其实对我们的目的的方向都是一个有指引方向的。那希伯来书他在讲信心，但是真正的信心你必须要有顺服，你必须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你必须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效法主。顺服真理呢，它讲的是神的智慧住到我们里面，要不然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是错的，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心思意念而更新你的行为来变化。我打个比方讲说，一对夫妻如果关系不好，那其中一方他就非常不理解，两个人在一起不就为了幸福吗？如果你不让我幸福的话，如果你常常不让我幸福，老是内耗，老是找茬，或者老是在我的婚姻生活当中制造各种的问题，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呢？你道理上听上去这是没错的，对吧？但是这是世界的理念，世界的理念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基督徒夫妻的理念是什么呢？他们的明白婚姻的意义最终是要荣耀神，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仰这个要理，第一个问题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这个问题我讲了很多次了啊。信仰告白的标准答案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答案是我们的一个信仰告白的话，你现在知道了，我们是需要改变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的儿女的养育，我们的工作，都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好好好做人生的赢家，而是为了要荣耀神。荣耀神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做多大的事业，多大成就，成为多么成功的人才叫荣耀神，你要按照神的真理来生活。所以当你如果说是夫妻关系不顺心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对你的配偶奉献了很多，牺牲了很多，爱他爱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我继续这段关系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吗？我继续这段关系是因为我可怜对方吗？还是因为上帝，我相信上帝在我的婚姻上面有美意。第一，他可以用我的婚姻来荣耀他自己；第二，他可以使我的婚姻让我得益处；第三，最终他可以使我的婚姻得到最终圆满的一个改变。当你的动机对了，你追求神的方向，追求信仰的方向是对的话，你是会被神所祝福的。同样的，如果你犯罪犯错， 你到底是怕这个错、这个罪给你生活带来的麻烦，还是怕羞辱神的名？很多时候，当我们检测一下我们自己的动机，如果那个动机对了，我跟你讲，你会受到神的祝福，圣灵会大大的帮助你，好吗？然后思念天上的事情呢，是根据哥罗西书三章二节的经文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的意思说，你的心思念如果不在主里面的话，你很容易被世界牵着鼻子走。比方讲说，我们常常听到信仰当中最被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如果神是爱和良善，那么为什么地上有苦难？老实说，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永存的盼望，地上的苦难肯定是不合理的，跟他的这个 attribute 就是这个属性是完全相反的。但是神现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有的都会停止，公义的神他在困难当中与你同在，你的结局绝对不是有苦难，绝对不是苦难的，而是永生。而这一切讲的就是福音。当然我相信非信徒他们是听不懂的，因为他其实本来都还没有接受说天上还有一个指望。比起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来讲，所谓的天上的指望，那是多么的飘渺，多么的虚浮，对不对？我相信就算有一些基督徒，你们听了之后是不是觉得说老是讲天上的东西太遥远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听到的这个信息啊，是帮你往永生这个方向指的。你基本上看一下我们的祷告状况，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求了很多地上的东西，工作的晋升啊，身体的健康啊，家庭的和欢啊。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你得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信仰的果子，它是果子，你明白吗？就是说当你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与神同行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有些东西会自然而然的加给你，但是它不是你信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说，你要求神的果、神的意，神就把你所需要的都加给你。那我们心中有多么的盼望想要见主呢，我们心中就能多少这个比例的来经历神的同在。如果你没有太多的与神亲密接触的经历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渴望到底在哪里，我们把盼望放在哪里，把心思放在哪里，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有多少时间在思想这个永生，渴望那个没有见过的果，还是说我们一直在奔啊，在跑啊，在见到自己的果。所以以上的所有信息，在这些基础上，我们了解了这些基础，你才能懂得希伯来书十一章它在讲什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章节，因为它直接把信徒的信仰从地上提到了天上。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中文当中可能不明显啊，那在英文当中非常的明显，它这个翻译，它的主语是信，那后面修饰信的定义，是信的定义，他说的是呢什么呢？他说的是信，它这个东西啊，是渴望或者说期望未来发生某一件事情，然后你做对这件事情，你做出来的一个行为。而且吧，这个事情它还是那个你看不见的，你在当下观察不到的，有点绕哈。所以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呢？你慢慢听后面一节一节的经文，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用非常非常丰富的层次来给你表现出什么叫做信。第三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哦，原来我们现在明白我们的出生不是一个偶然，这个地球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原来世界上真的是有一个造物主，原来我们是被造的，诸世界都是神的话语所造成的。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是说，你不要只满足于这样的信，因为神造世界这个层次的信，它是连魔鬼他也信的一个层次。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里面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你看到了吗？ 魔鬼相信神存在，魔鬼相信世界是神造的，我们也是神人造的。如果我们的性只是停留在这么样一个阶段，那我们和魔鬼的性是怎么被区分出来的呢？所以呢，要进入更深层次的性，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这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然后到了第四节的时候，他谈到亚伯和该隐的性，又晋升了。你看亚伯和该隐的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药理问答里面、提到过一点，就是为什么神不悦纳该隐的献祭呢？标准答案是因为献祭需要流血，该隐没有顺服献上有血的祭。那之前我们曾经讲过亚当跟夏娃，他们第一代的这个后代就是亚伯跟该隐，所以神在创世纪三章启示亚当跟夏娃关于蛇和女人后裔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又给他们这个动物皮子做衣服的这个启示，都是在启示关于献祭赎罪和亲近神需要流血付代价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神把这些道理启示给亚当跟夏娃，那他们的儿子亚伯和该隐当中，亚伯信了爸爸妈妈所说的，就是简单的顺服了真理，但是该隐没有顺服，只能证明他不信。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是该隐，他因为不信亚当和夏娃所受的启示，所以他只是 whatever 献上一点啊谷物和他种的东西而已。而亚伯他是因为信，所以做出了顺服的行为，好吗？这就是第四节讲的亚伯和该隐的信。那么经文接下来到了第五节，讲到的是以诺的信。以诺的信，你看他经文一层一层延伸下来，这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深的层次了。以诺是从65岁的时候才开始与神同行，然后与神同行300年之后被神接走。我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那是不是以诺65岁之前她是不信神的，到了65岁才与神同行？那我告诉她不是，是因为差不多65岁的时候以诺才学会了怎么完全的与神同行。那我打个比方讲说，神出右脚，以诺就出右脚，神出左脚，如果他们两同一起走路啊，那以诺就出左脚，就像是在队伍 里面一样，如果没有训练过的不同的这个军人，他们走军姿的时候都是你一只脚我一只手的乱走，那不是岂不是走乱的吗？所以我们能看到以诺的见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训练自己完全的与神同心同行，来顺服神，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正是这个过程见证了我们是有信心的人，以诺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要与神同心同行，想他所想，忧他所忧，烦他所烦。第六节是一个过渡句，也是告诉我们神会赏赐我们的忠心，去寻求他，顺服他，爱他，与他同心。第七节讲到是挪亚的信。讲到挪亚信的时候，更大的挑战就出现了，对吗？因为他当时造方舟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你肯定能想象得到别人是怎么嘲笑他的。我们现在活得这么顺风顺水，吃吃喝喝，又娶又嫁，你说什么审判要来了，你开什么玩笑？你傻就傻吧，你还造那么大个木头船，没人陪你玩，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吗？这是保罗形容曾经的这个挪亚时代的人，也拿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举例子，说又娶又嫁，又吃又喝。当施洗约翰说神的国到了，你们要悔改，保罗说神的国到了，你们用物要像没有用物的人一样，就是你用使用任何东西啊，你这个心态要像没有用东西的人一样，你娶嫁要像没有娶嫁的人一样。那又有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去这些道理呢？当耶稣基督分饼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去吃，加上那个男女啊，加上老少，可能有上万的人跟他吃。当耶稣说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的时候，全部都散开了。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在于喝血吃肉代表着什么，而是因为这些道理挺复杂的，没有人想知道，没有人想知道这么复杂的道理。人们想的就是现在，现在，现在，什么天上，什么永恒，什么天国，哪儿跟哪儿啊？就连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第七节说，他说挪亚这样的人，他是用修木头方舟，这种傻傻的听着神的话就去行动的这种信，来做什么？来荣耀神。然后保罗呢，是不是保罗在自己的书信里面有提到说，他废弃了自己聪明，保罗是很有文化的人，他废弃了自己的聪明，为了基督，把所有的看作粪土，他有这样的志向。然而约翰呢？他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很多的意象，未来是怎么样的，审判是怎么样的。哎，对很多人来说，这难道不是光天化日说梦话一样的一些 nonsense，一些胡说吗？对吧？很荒谬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的信徒呢？你每个月到教会来，每个礼拜到教会来聚会，那你向神的教会献上十分之一，那你去服侍人，那你去爱别人，你去舍己，你去选择那些为了别人的益处造就别人的事情，你还要背十字架，你干嘛那么傻啊？对吧？世界上的人都看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在荣耀神，因为你在向这个世界证明真的是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的，你在向这个世界证明，就像挪亚一样，我们将来会承受将来的产业跟奖赏，而且还要干嘛？还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不幸和不爱真理的罪。13节到16节讲说，就是这些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你知道了，我们解经应该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信这里是在指神的国和天国，而不是指其他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但是他从远处望见的时候，他就欢喜去迎接他，而且承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找的那个家乡是在未来，是在天上。然后圣经上说，他们可以不这样做的，对吗？他们如果说，还是思念地上的这个家，他们还是觉得说地上的这些东西有很大的价值，他们完全是可以回去的。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作为他们的神，不是别人的神，是这一批相信、坚持、坚守、盼望天上家乡的神的人的神，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神说：“你们不是羞耻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羞耻的，这些是愚蠢的。但是神不这样想，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姊妹，为一个天上的城和永恒而活，这是至高的荣耀跟呼召，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的。你知道吗？一定是有呼召才会明白。罗马书说过，什么神的呼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你是被呼召的人，你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了吗？你知道现在书店里面有很多书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获得快乐啊？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各种的讲座跟你说怎么消除焦虑，怎么获得成就感，怎么保持你的精神健康，怎么走出抑郁。我告诉你，没有一本书是奏效的，绝对没有，因为那些都是罪人对罪人的自我启发。但是你现在所听的信息，圣经上的信息，是从神从天上来的启示，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告诉你的。你想要那种活在地上，但是却活出那种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吗？你想要生活当中有这种天上来的意象吗？如果你生活当中没有天上来的意象，没有奔着这个上帝所为你预备的那座城而奔跑，你大部分的时候，我跟你讲，你都会活得浑浑噩噩，就像是走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箴言书29章18节 A 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基督徒必须为一个天上的城和永恒这样的一个至高荣耀的呼召来活。 我们人在认识神之后，如果找不到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不是在讲说，当然普遍上来是讲是你工作的呼召，你具体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大方向那是一个永恒充满荣耀的呼召啊。我在讲这个，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呼召，可以说你每天都是在糊涂的过的，你不会有满足的感受的，因为这个什么肉体给你的欢乐和满足可能会有一阵子，但是是暂时的，你在这个满足和欢乐当中得享了饱足，然后你就会像你会觉得虚空的，然后你会在这个虚空当中奔向下一个虚空。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了自己追求学业放弃了很多童年的快乐，现在的孩子更惨，内卷的这么厉害，就是没有快乐的时间，没有娱乐的时间，都是为了学业。那成年的时候就为了追求世界的这种世界之上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中年的时候你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放弃自己的人生规划，老年的时候又用年轻时候所积攒的这些财物去维持你的这个年老的健康。这就是整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大部分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比起不信主的人，你的区别就是我多了一个神成为我生活的帮助者，那其实你就像救火队长一样，你在走自己的路，然后你就遇到火，当你遇到火的时候，火烧身的时候，你就求神去帮你灭火。你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个问题出了你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出了你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你整个生活就像驴子在推磨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总在一个地方转，他就在一个地方绕绕绕绕绕。不过有的人圈子大一点，在大圈子里面绕，有的人在小圈子里面绕，总是在一个地方。有一天你到了永恒里面，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无效的，因为你没有为神而活。神是我们最大的喜乐的源泉，如果你不为他而活，你没有现在活出他造你的目的，你不可能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你不可能在盼望那个永恒的那种天上的这个荣耀。那我假设说哈，你说没有吧，我觉得我生活还好 OK 了，还好了，对你现在的生活也许是还好，好，感谢主还 OK。 那你知道如果上帝的手他现在捏的是你现在觉得还 OK 嗖嗖的生活，那另一只手他捏的是一个更好的道路，就是从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而且这个意象可以让你像鹰一样返老还童的活，这是一个更好的福分。你为什么不去寻找那个更好的福分呢？为什么不去向上突破呢？要在那绕圈走，你要往上走，要寻求那个天上来的意象，你可以过得更好，你配得更好更有质量的生活，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过出那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并且这个喜乐是在旧约的时代没有的，只有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样整个的福音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以后，我们才能经历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是接受了这个至高的呼召吗？为神而活。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已经75岁了，他被呼召的时候他没有考虑什么环境上的参考啊，我年纪是不是合出去啊，我的房子怎么办呢，我的帐篷移来移去是不是很麻烦啊，那个地方天气好不好，搭帐篷适不适合，我的这个以撒的教育以实玛利的教育怎么办呢，他凡事都以神为优先。哦，那你说我又不是宣教士，我不需要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不需要挪动我自己。对呀，亚伯拉罕也不是宣教士，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福音那个年代，对吗？但是他就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地为业的地方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儿走，也不知道出去以后环境会不会更好，身体能不能吃得消，然后一家大小拖家带口的，也不知道出去能干点嘛什么，可能还是这个过游牧民族的生活，放放羊什么的。所以环境其实不是我们的坐标，神的带领才是我们的坐标。我们寻求的是在环境当中来顺服神的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它是一种心智，凡事以神为中心的心智。因为这个心智它是一个信，让亚伯拉罕成为了伟大的信心之父，能够承受这极重无比的荣耀。而圣经说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是属于我们每个现在被呼召为成为神儿女的人的。世界让我们看环境，让我们拿人生最好的牌你才算是赢家，但是圣经没有让你赢，上帝也没有让你赢，他是要让你为一个至高的荣耀和那座城而活。因为你渴望 期望未来的那座城，虽然现在还看不见，但是当你被圣灵激动的时候，你就生发出顺服和盼望，为着神的荣耀和你将来的奖赏带出来的行动跟坚持。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基督徒的信。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把这样一个全备的福音，生命那个至高之点向我们今天的信徒启示出来。主，我们受了这样的一个至高的启示，但是却活出了跟我们蒙召的恩不配的生活。我不是讲我们不好，我是讲说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没有活出那种为了荣耀神，一生为了那个至高的目标而奔走的生活。求你赦免我们的缺失，加给我们的力量。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被恩感过，没有被圣灵眺望过，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我们是不知道还有那更好的在等着我们的。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那至高的、至善的、至大的，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谢谢你让希伯来书成为我们众信徒的一个鼓励，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了荣耀你，效法主耶稣基督，快跑跟随，渴望那未来的一座城，让我们的信仰不是空话，乃是实底。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